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啊，这段日子啊，我们好像一直在过节啊。过了阳历新年啊，又过农历新年。那这几天呢，又是过我们这一周路易斯安那州啊独有的啊 Mardi Gras 狂欢节。那狂欢节过了呢，啊，我们就要等待那个我们基督徒啊最值得纪念的节日，就是在下个月，就是四月的复活节，那是有关基督复活的大好日子。那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会讲到复活啊，不过那是以后，我们要等到下个月才是复活节。那今天呢，我们再还是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啊讲道系列，要讲第十三章啊，这里保罗讲到一个有关爱的题目。那一讲到爱，大家可能就有不同的啊感想啊。那因为呢，爱呢所带来的是一种人人向往的啊感觉，特别会呢马上想到爱情啊，特别是那种令人啊荡气回肠的好莱坞式的啊的爱情啊。像是我年轻的时候啊看过一部电影啊，名叫《爱的故事》啊，这个《Love Story》。这部电影其中呢，女主角还讲了一句名言啊，是说呢什么呢，她说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 are sorry 啊，爱就是永远不必说对不起。那这句名言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一代年轻男女的啊爱情经典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爱的范围很大啊，不只是啊男女之间的爱情，还有其他很多的爱，其中一种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母爱。这是一种啊无私伟大的爱，我们当中每一位都经历过啊这种爱，也当中也有人啊我们的姐妹也付出过母爱。那我们知道唐诗中啊有一个游子吟啊，我们大家都会背啊，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道德三寸灰。这是对于母爱的描写。那除此之外呢，爱的对象还有很多，还包括兄弟姐妹啊，国家社会啊，理想主义啊等等啊。总之呢，爱的范围很广，但似乎啊这些世人的爱中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呢世人的爱多半有一个对象啊，你是爱谁，是一个特定对象。这个对象呢，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可能是情侣，或者是子女，或者是理想，啊，这是一个共同点。另外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世人的爱，主要是一种啊激情，或者说一种感觉。但是圣经中所说的爱，是否也是如此呢？那我们就要从今天的经文中学习啊，圣经是怎么样来说爱。那先说啊，为什么保罗会在这封信中呢谈到爱这个题目呢？我们若是看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就会知道保罗在这三整章中都是以恩赐为主题。我以前讲过，这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啊在写给保罗的信中，他问到有关恩赐的问题，那保罗是在就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来回答。那今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会在信中啊，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提的问题是哪方面有关于恩赐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就保罗的回答中来推测。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二十二到十四章中，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啊不断的出现啊，这是别的保罗的书信中没有的。那这个书信呢，就是方言。那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方言是哥林多教会的独特的问题，而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把方言的恩赐抬高放在其他的恩赐上啊，所以他们会用这个恩赐啊在信中呢向保罗提出问题。而保罗在这书信中呢，在哥林多前书中呢，就要纠正他们抬高方言的想法。但保罗是一个用一个很委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有一开始就说啊，你们不要这个只注重方言的恩赐。他却在先在第十二章啊，把恩赐的种类、恩赐来源、恩赐的目的 以及呢不同恩赐之间的如何配搭做了一个介绍。那保罗并且在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要信徒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那更大的恩赐呢就是让别人以及教会得到益处的恩赐，就是造就别人、鼓励别人、安慰别人的恩赐。那既然恩赐的这主要目的是别人，是来侍奉别人，那保罗就说，那么运用恩赐的最妙的道，就是最好的方法，也应该是采取以别人为重心的态度，而不是专注于自己之上。那这就是以爱人来运用恩赐。爱本身不是恩赐，但爱却是所有恩赐的基础。那在第十三章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的前面三节就是在讲一个没有爱恩赐就是虚空的道理。保罗先提到方言的恩赐，那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我们看到这节时一定很想知道，哎呀，什么是天使的话语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怎么说天使的话语。但是要注意到保罗他是说我若表示呢这是一个假设，而他并不一定能说天使的话语。他意思乃是即使他能说，但是他若没有爱，那这些话语就不过像一些噪音一样没有什么意义。那在第二节保罗说，那些若有会讲道明白奥秘有知识有信心恩赐的人也是一样。那这里呢各样的奥秘就是各样属灵的道理，而全备的信这里呢不是指相信耶稣得救的信心，而是相信上帝会行超自然的的神迹，就像这后面讲的能够移山的神迹，有这样的信心。那保罗说就是有这么有口才的人，有丰富知识的人，有信心的人，但若没有爱，那这些口才知识能力也算不得什么。那下面第三节说到愿意舍己自我牺牲但是却没有爱的人，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的人还会没有爱吗？这个人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表面的外表的好行为不一定是出于无私的动机。那比如说有人捐钱周济人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那要有人舍弃自己的生命那可能也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像是中东的恐怖分子，他们愿意身上带满了炸药然后跑到人群中间把自己炸死也把别人炸死，那他们动机是出于仇恨不是出于爱。他们也可能被错误的信仰教导所欺骗，以为他在所谓的圣战 Holy War 当中呢牺牲呢可以在来世得到上帝的报酬。那保罗说像这样没有爱的牺牲也没有意义。那什么是爱呢？什么是有意义的爱呢？在下面几节中保罗是以十五种你们去算算看，一共有十五种的行动来描述爱。那刚才说过世人的爱主要是一种激情一种感觉，但保罗却是用十五个动词不是用形容词来表示呢爱不只是感觉而是行动像最开始的恒久忍耐恩慈又有恩慈不嫉妒等等的都是行动。那我就想到在旧约中从上帝所颁布的十诫，我们都知道十诫是什么，那这每一条诫命呢也都是一些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的行动。那耶稣后来在说这些旧约时候的律法以及道理呢都包括在爱神及爱人两个总纲里面，表示爱神及爱人都是以行动来表示。当然我们说爱是从心中发出， 那在保罗在这里呢，是以15种啊表现于爱的行动来描述爱，而不是用感情来描述。这是圣经的爱与世人的爱一个不同地方。此外，圣经的爱与世人的爱另外一点不同的地方是，世人的爱是出于自私，而且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像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是要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情欲。那我们刚刚提到母爱，即使是崇高的母爱，其中也有把子女当作自己一部分的这种自私的动机在当中像是今年奥斯卡的那个最佳的动画短片你不晓得知道，叫做这个包宝宝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描述一个过度保护孩子的妈妈，她做了一个梦，是一个噩梦，后来她从噩梦中觉醒，她就知道她过去对于她的孩子怎么样的过分保护，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看到这个例子就是，即使是母爱也有私心在当中。但圣经这里所说的爱不是出于自私，所有爱的行动都是为了其他的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是其他人，也是为了神来有这样的爱。特别是第五节当中提到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一个无私的行动。那其他像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也都是无私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中所说的爱是一种博爱所有周围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爱的对象爱是无私。那除了无私之外，爱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忍耐。那这保罗提到了，我们刚刚说15种爱的行动当中呢，已有3个与忍耐有关。那其中呢2个在中文的翻译中呢很明显第四节我们中说到爱是恒久忍耐第七节中说到凡事忍耐都是讲到忍耐。此外，第七节中的凡事包容其实的包容在原文中也有忍耐或是忍受的意思。那这3种忍耐在原文中的意思都很接近，但是若是要仔细的区分的一下的话呢，那第四节中的恒久忍耐可以说是一种不发怒的忍耐。那在原文中这个动词呢也出现在圣经其他地方，像是在彼得后书的这个第3章第9节。那这里呢这个动词呢，同样恒久忍耐这个同样动词呢翻译成为宽容，就是在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这里说的恒久忍耐不发怒不处罚，反而如同像第四节下面所说的，以恩慈的心来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不苛待他。那若是有这样对于人有宽恕的心就会做出像第五节所说的行动，向他不轻易发怒。我们在这时候可以回想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就会想到在过去我们在有争议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发怒。而呢，爱使我们在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呢，能够用合宜的方式与人交通，不轻易发怒。那第5节中又说到不计算人的恶，这也是忍耐的表现。计算人恶就是把别人的错误牢记在心中夫妻吵架的时候就说你从前就是这样待我的10几年事情还记在心中。那保罗在前面第6章也提到一个例子，他就在指责信徒呢，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争议，他们就不在教会里解决或者不个人解决，而是把这件事呢告到教会外面那里去。那这保罗就指责他们说，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他要信徒忍耐， 不发怒来报复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教导彼得，就是当有人得罪他的时候，他要饶恕那个人。要饶恕几次呢？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就是很多次，就是要不断的饶恕。总之呢，很久忍耐，就是在受人得罪的时候不发怒不报复不牢记在心，反倒有一颗宽容的心，能够平心静气的与人交通来往，这是很有忍耐的爱。那至于第七节中所说的包容，那就比较接近于一种不坚持自己权益的忍耐。那这个动词呢，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第9章。那这里说呢，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里忍受就是这里的凡事包容的包容，是同一个动词。那保罗呢，他是使徒他有可以享受使徒的权柄，那他却忍受不用自己的权柄，这是因为他呢爱哥林多的人，他希望他们接受福音，他就不愿意因为他使用的使徒的权柄而成为别人得到福音的阻拦。最后在第7节后面提到的凡事忍耐的忍耐，这是一种在困难中坚持不丧气的忍耐。那在这原文中呢，这同一动词也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在那里呢，这个词这个忍耐这个词呢就翻成为忍受。那它是以基督在十字架忍受十字架苦难作为例子，耶稣基督为了完成世人的救恩，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保罗呢，也鼓励信徒效法耶稣，在苦难中继续的坚持忍耐。那看到保罗所描述的爱的行动当中15动当中，竟然有3种提到忍耐，可见在爱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时候，的确需要忍耐。我们说忍耐不一定是一个人忍耐不一定出于爱，但爱一定要有忍耐。刚才举的3个圣经例子中呢，忍耐行动我们看到呢，包括在别人被别人得罪的时候不立刻发怒报复，也包括为了福音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也包括为了别人的好处坚持不丧气。这3种忍耐的例子呢，都是为了别人而愿意放弃自己。这3种忍耐的例子呢，都表示出一种舍己的爱。好，那我们知道呢，世人爱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父母会溺爱儿女。此外呢，世人的忍耐也不完美，若是不过度不当的忍耐，甚至会达到容忍罪恶的地步。但是圣经中所说的爱是以神的公义为基础。那在第5节中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那这害羞的事就是指违背社会道德标准见不得的人事。那在前面第5章也有一个例子，那保罗说他风闻在那个教会里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收他的继母，他就要为此提出指责。那这个淫乱的事就是这里所说的害羞的事的一个例子。那我们所信的上帝既是爱更是公义，他对于他的子民要求的是圣洁。所以在利未记中呢，记载过上帝的话说呢，他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信神的人在爱人的同时也要爱神，要持守上帝真理的生活原则。那刚才我说过在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宽容他，但是在看到弟兄姐妹有不合意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装着没看见，而是当着一个爱他的心来用一和缓的方式去把他的错误指出来， 能够使他能够改进。那这个人呢，我们去帮助人呢，看到我们不是一个批评的心去论断他，而是一个爱心说诚实话的心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劝告。若他接受我们的劝告，那他就得到建造，那整个神的教会神的名就得到荣耀。好，下面在第八到十二节，保罗呢再次将爱与恩赐来比较。那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他说爱，他说就是没有爱的恩赐是虚空的。那在这里呢，他是说到恩赐乃是暂时，而爱是永久的，爱是永不止息。那我们说圣灵呢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是要我们在教会里来彼此建造，一同呢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往前走。所以呢在今世的教会里需要有各种恩赐，需要有人讲道，也需要有人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别人，也要有人以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言来赞美神。但这些建造教会的恩赐，到了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不再需要了，也不需要有人用方言来赞美神了，也不需要有人讲道了，也不需要有人教主日学了，因为那时所有人都要复活，都可以面对面的与神见面。在那时候一个教会就是我们一群人信徒聚集在神的面前，那是个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在那里的每一个信徒也都是完美的信徒。在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有人把这个神的道讲给我们听，也不再需要有主日学老师来教导圣经的知识，更不需要有说方言能力。这里说在这个第十节说这些有限的恩赐必归于无有了。在那时我们可以直接来认识神，不需要用恩赐来认识他。那保罗接着呢用两个对比来解释恩赐的暂时性。那第一个对比呢是小孩子与成人的对比。一个小孩我们知道在长大的过程中要学习很多生活的技能从开始坐站走路开始，然后到后来呢在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若是过马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大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过了什么时候不安全。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路上远远来了一个车子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危险。但是我们等到我们成人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过马路才安全了，我们只要看一眼左右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有安全，可不可以过马路。那这些基本的生活技能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不再需要人教了。那今世的信徒呢就像是小孩一样需要人来教导，正在来世的时候他们就像跟信徒就像大人一样，不再需要今世的恩赐了。那保罗用的第二个对比是一个照镜子的对比在保罗时代在镜子呢不像今天是用什么那个叫做汞来做的，很亮就很平又很清楚。那在那时候镜子多半是用金属用铜做的，那铜的镜子呢就算做的很光滑其中的影像呢还是有些模糊就像你去猜谜的时候呢不能确定这个记答案是否是正确一样，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在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就不再是像在镜中看一个反射的影像，而是看到真相的本身了这样的认识呢可以用第十二节中所说的全知道用全知道来形容。那就记得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叫做 Doctrine of God 上帝论，内容呢就是来如何认识神。我记得那时候教课的老师就说今天即使我们把圣经从头到尾全部这个研究透了，那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还是有限， 我们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对于信仰上还是有很多问题。那比如说呢，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创造人以后是完美的人，却会让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呢？这些等等的问题啊，到了主再来的那一天啊，当我们复活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答案。在那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会比现在多出千万倍，可以说达到一个全知道的认识，就如同神早就完全认识我们一样。但即使在那天我们知识有了，我们不再需要有人教导我们如何认识神，但是我们仍旧需要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神永远爱我们，我们也要永远爱神。而且呢，这个永不止息的不只是爱，还有信心跟盼望。那在保罗其他书信的其他地方也多次的提到，同时提到信、望、爱，这三者都是基督徒的美德。在今天我们是靠着相信那个我们没有看过的主耶稣基督而得救，但当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今天的信心将成为眼睛看得到的事实。我们现在只是盼望那一天能够来到，而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的盼望也成为事实。在那一天，我们继续有信心，继续有盼望，也继续有爱，爱神也爱其他的人。按照第十三节所说，信、望、爱都永远长存。那在这三者之中呢，最大的是爱。那前面第七节说到，爱的内容也包括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可见呢，一个爱神的人毕竟是有信心、有盼望的人。我们因着爱神，就对于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信心永远不变，也对于未来的复活的充满了永不摇动的盼望。所以说在信、望、爱这三者当中，爱就是爱神与爱人，爱是最重要的，因为爱包括了信心及盼望。那另外一个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信、望、爱之中，只有爱是神的特质。约翰一书中说，神就是爱。在神呢，他神不需要信，也不需要盼望，而我们之所以有信、有望、有爱，都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彰显了他的爱。是这个爱，基督的爱，让我们有一个相信的对象；是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有盼望的理由。所以说，基督的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望的源头，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回顾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圣经对于爱的定义与世人的定义不同。世人所说的爱是一种情感，而圣经所说的爱是因着定义顺从神而产生的行动。此外，世人的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私心在其中，而圣经中所说的爱是舍己为人的博爱。圣经的爱需要忍耐，包括不发怒报复的忍耐，包括愿意放弃权力的忍耐，也包括忍受苦难的忍耐。而且圣经中所说的爱不仅是不是溺爱，而是喜欢公义的爱，是希望自己及别人都能活在上帝的真理中，是这样的爱。那我们也看到，保罗之所以在这里谈到爱，是因为他回答哥林多教会提出有关恩赐的问题。那保罗观察到那个教会的信徒啊，看重恩赐，却缺乏爱。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看到很多例子。在保罗所提到的各种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教会呢，因着缺乏爱，所以他们当中有纷争，他们当中有淫乱，他们当中有彼此互告，而且在收主餐的时候啊，他们也有些人只顾自己啊，不顾那些贫苦的人，有这种等等啊不好的情况，都是因为他们缺乏爱。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不要只注重恩赐，而要以爱来运用我们所拥有的恩赐，也知道呢，这些恩赐啊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而只有爱是永远长存。啊，保罗在今天在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的这十五种爱的行动，那相信呢，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信徒或者非信徒，我们看到这些爱的行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吃惊，啊，也会被感动，啊，我们都希望啊，巴不得有一个人能找到世上找到一个人啊，有能用这十种爱的行动来爱我，那多好。啊，但是这段经文中呢，是不是为了找人来爱我们，是要我们自省我们是否用这些爱的行动去爱别人？那我们知道，我们若是靠自己啊，就不会有如此爱的能力。但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也请求啊圣灵的帮助，让今天经文的所说的爱成为我们的标杆。那保罗在下面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说，你们要追求爱，我们若是有心啊追求，那神会帮助我们的，他会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照着这些爱的行动来行，让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何等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认识到啊，你在你有那种舍己的爱。主，你也是要我们啊，每个人信的人，我们也能活出这些爱的行动，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人是自私，我们很难来对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很难有爱的行动，有爱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在这时候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榜样，看到你是怎么爱我们，看到你在来到世上的时候被人唾弃，但是你还是愿意为了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主，让我们有同样的舍己的爱，巴不得基督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效法你的榜样，也能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生命中能够见证你，也荣耀主你的名。感谢你，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将祷告感谢来自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啊诗歌，你们大概都可以知道我们要唱哪首歌，就是爱的真谛。好，我们